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才能够使我们得着永生，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人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得着了永生。这永生是神白白的恩典，但并不等于我们就不用注意基督徒的行为表现，不用努力做个好人，不用讨神的喜悦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探讨永生这个主题，告诉我们活在今生享有永生这个事实，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什么是永生呢？简单来说，永生就是耶稣居住在信他的人的心里，永生就是与神永远同在的生命。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人，都有神所赐的永生，这是神所给信他的人的礼物。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永生是我们肉眼看不见，五官无法触摸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的，是耶稣居住在我们生命里，那就是永生。耶稣就是永生，离开了耶稣就没有永生。关于永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永生乃是神的恩赐，是神所给人的礼物。永生绝对不是我们做什么去获得的，也不是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去换取或是赚来的。我们不能付出金钱去买永生，也不能因为我多多到教会去参加聚会而得到永生。即使我敬拜神、赞美神、多多奉献、领人归主、读经祷告，虽然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但也不能因此就使我获得永生。永生是神的恩赐，是神给人的礼物，所以我们要记得，永生是一份礼物，是神送给人的。既然是礼物，就不是劳力所赚来的，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和表现去换得的。若是我们的努力是其中的因素，那就不是礼物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里说得很清楚，既然是恩典，那就不在乎行为，要是在乎行为呢，那就不是恩典了。由此可见，恩典和行为是相对的，是不能并存的。所谓神的恩典，就是神向那些不配得的人显出他的大爱，神把诸般的好处加在那些不配得的人身上。神不看人的行为，而愿意主动地把他的大爱倾倒在毫无好处、不配得恩的人身上，是没有条件的，是一厢情愿的，毫不计较的，也是跟人的行为表现无关。我们不能同时拥有恩典和行为，因为恩典纯粹是礼物，我们接受过来就能得到。如果有任何行为的因素，那就是工价，是当得的，只要付出就能得到。永生是神的恩典，是不用我们费力，不用我们付出就可以得到的， 因为永生是神白白的恩典。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得救全然是神的恩典，不加上别的因素。然而人的问题却是，我们总是想做些什么让自己觉得自己配得。即使靠神恩典得救了的弟兄姐妹呢，也往往不自觉地会落在这个错误的思想中。他不是不晓得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他也相信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这些他全都知道。然而在他潜意识里边呢，却又往往绞尽脑汁，用尽各样的办法，企图让自己可以获得神的接纳。这岂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即使信了主的基督徒，也着眼在自己的行为表现上，企图做点什么去取悦神，觉得自己如果表现好一些，神会喜悦他多一点。所以他的焦点没有放在神的恩典，没有放在神的身上，而是自己所做的。弟兄姐妹，当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无条件的蒙神接纳。你不能在神的接纳上再多加点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完全了，没有任何欠缺，不用我们再添上些什么让它更完全。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死。他的死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他是完完全全的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绝对不能做什么去获得神的拯救，除非是神白白赐下给我们。因此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大过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如此伟大和完全。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这样领受永生的。神的心意不是要人灭亡，而是要人得永生。人的死是罪的工价，是犯罪的结果。神的旨意呢，是要人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他厚赐的礼物，借着我们相信接受而加到我们身上。神的大爱、神的怜悯和美善都是白白的临到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才能够使我们得着永生，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永生，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赦免，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天堂。为什么呢？因为罪把人跟神隔绝了。然而永生这份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舍命所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并且让我们做神的儿女，神又乐意在永恒里与我们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天堂，十字架就成了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没有十字架的代赎，我们活着就毫无指望。圣经很多经文都讲到我们属神的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神的人跟主耶稣的关系。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做神的后嗣。永生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神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而给我们的礼物。不管我们是谁，也不管我们住在哪里，只要我们诚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中，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就立刻得着了永生。永生是神给人的礼物，我们一旦得着，就不用再做什么去维持它，因为已经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永远拥有的。真正得救的人，他是永远得救的。既然神是定义要把永生这份礼物赐给我们，神就不会有任何附加条件或是任何的限制。神所给我们的爱是完全的，你不能加上什么或者是把它夺走。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经文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人有耶稣基督他就有永生，就有生命。 所以永生就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永生，这是绝对完美的事。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再加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让它更完美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我们不能做什么让它更完美，因为它已经是非常完美，无懈可击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讲到神给他的机会，让他在永恒的事工上有份参与，可以服侍神。这是神给保罗特别的恩典，神呼召他做传道的。但是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说了，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坦诚他过去是怎么样的抵挡神，怎么样的残害神的教会，是让基督徒最头痛的人物。事实上，保罗当日逼迫神的教会是不遗余力的，毫不留情的，但这是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所以到保罗他信主之后，他为着过去所做的一切懊悔不已。我们接着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经文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好，保罗承认自己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如果罪人要排成一队，那保罗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他是那样的抵挡神，那样的抵挡教会，那样的叛逆神，那样的践踏神的教会。虽然他在写这书信的时候已经做了使徒，已经是一个对教会有很大贡献的使徒，但是他一想到从前所做的，依然不得不承认自己真是个罪人，不但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你过去的生活怎么样，对神的反应和态度怎样，但是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你都不能和保罗所做的相比。神怎么样恩待保罗，就成为我们今天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先说，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下面保罗他跟着说了，第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请我们特别留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保罗讲出神拯救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原来耶稣基督要在他这样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不但感谢神在他身上的救赎之恩，并且他特别领会到神拯救他的一个原因，要让周围的人看见，像我保罗这样的一个竭力残害教会的人，居然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神的接纳。那神的大爱和怜悯不也同样要临到其他所有的人吗？保罗希望他身边的人都能够因为看见神的恩典是这么大在他身上而得到安慰，得到鼓舞。因为神的恩典是这样的浩瀚，这样的真实，把保罗整个的生命都改变过来。如果像保罗这样的人都可以获得新生，获得改变，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保罗希望别人能够从他身上看见神的大爱，神的怜悯，神对世人的恩典。也许有人会说，哎呀，你不明白我做过的错事，我是何等的败坏。当然我不能尽都明白，但是无论你落在怎样的光景中，神的恩典今天一样乐意临到你。只要你全心相信， 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是最重要的。今生所过的生活都要成为过去，只有永生是存到永远的，是活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不要为着今生所过的生活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没有这样欠缺那样，或者只为今生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因为今世的生命是短暂的。就算你失去自由，就算你身陷牢狱，就算你为着犯法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又如何呢？只要你真心相信耶稣，你的人生一样可以因为信了耶稣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光彩。不论你过去做过什么事，神的恩典一样能够拯救你，他一样可以赐你永远的生命，赐给你永生。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应许就是永生。当然你有权选择，你可以一生拒绝耶稣，不要耶稣，直到生命终结，直到你离开世界，这是你个人的回应，没有人可以勉强你。但你今生若是拒绝耶稣，不信耶稣，你将来必然是黑暗的，因为你没有永生，你不能到天堂去。神把你拒绝在天堂的门外，不是因为神不爱你，而是因为你一生拒绝他，你不愿意信靠他，你的罪只能够自己担当。但是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罪大到连神都没有办法救你，因为耶稣曾经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要给凡信靠他的人有新的生命，就是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内心真的希望得到永生，你希望死了以后不是在与神隔绝的可怕的地狱里，而是在天堂，你要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唯一的方法。那么怎么样可以有永生呢？答案就是信耶稣。而怎么样信耶稣呢？信耶稣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救恩是为普天下人而预备的，得救的道理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明白的，并且都可以及时相信接受，神不会把它弄得很复杂，要不然的话只有聪明人或者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可以接受，那就只属于一小群的人的特权。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再看第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至于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然后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耶稣又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弟兄姐妹，刚才所引用的几处经文都是强调一个字，我相信你也察觉到了，就是信。信耶稣实在很简单，只要信就可以，是存心相信，诚心诚意的去信，那就蒙神接纳了。然而怎么信呢？这个信的内容有什么呢？圣经里所说的信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信？让我简单的为你介绍，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信耶稣。所谓信耶稣，就是相信圣经里边所讲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我们认同，我们相信圣经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付清罪债，为我们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圣经明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还清罪债，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你，代替了我，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烈怒，
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若是耶稣没有来为我受死，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担罪，那我就必须自己承担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若不是耶稣为我们代受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而接受死亡的刑罚。信耶稣就是指我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是为我的罪死，他除去了我一切的罪，今天的罪、过去的罪、明天将来所有的罪，耶稣都为我除去了。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叛逆神、得罪神的，我无力自救，无力把自己从罪中救出来。然而我相信圣经所说的耶稣为我的罪死，他的死能够把我从罪中救出来的事实。当你相信而诚心对神说，神啊，我相信你所差到世上来的耶稣基督，他是为我的罪而死，我愿意接受他的死来作为救赎我的代价，我愿意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你向神所做的表示，表示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你看，信耶稣就是这么容易，是全心相信认同圣经所告诉你的神的救恩。我把耶稣接受到我心里，让他做我的救主，让他做我这一生我生命的主，这就是信耶稣。我们认识神差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做我的救主。我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及自己绝望无助的光景，并且认识到神大能的拯救，耶稣大爱的牺牲。我愿意打开心门，相信接受耶稣，把圣经所讲的应用在我个人身上。当我们透过祷告向神表达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当我跟神表达我的这个意愿、这个决定的时候，耶稣就进到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了。这一刻我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就享有永生了，永生就及时成为我的了。因为我相信接受了耶稣，而接受耶稣就等于接受了永生，因为神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相信耶稣就有永生，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是这个道理。永生是神所赐的，它不是物质，它不是某一种东西，永生就是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使我永永远远与他同在。我不能够透过行为任何功劳去做成这件事，一切都是神做成的。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在此时此刻，你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毫无隐瞒的，你告诉神你需要耶稣，你相信接受他，耶稣马上就进到你的生命里，你立刻得着永生。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不管你认为自己多么的罪大恶极，不管我现在的处境多么可怕恶劣，只要我相信接受耶稣，我立刻可以得着永生。这是神的应许，不是我自己编的，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就在今生得着永生，我们活在今生而得着永生，这是多么有福、多么美好的事。不管我们处在怎么样的环境里，不管我们的背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永生了，神要把我们接到天上那荣美的天家，和他永远在一起。不管我们死后是怎么样被埋葬的，这个丧礼是不是风光，棺木够不够大，漂不漂亮，或者只是草草的被埋葬，都没有关系，没有分别。因为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神要立刻把我们接走到他那里，和他永远在一起。弟兄姐妹，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今生已经可以得着永生，就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永生就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也许你会问了，那我怎么样才可以确知自己有永生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两个方向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首先，圣经很清楚地介绍怎么样才可以有永生，如果我们是依着圣经的指示去做， 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因为神说过的话绝对算话，神绝对不会背乎自己。圣经这么说了，我照着去做，我就得着神的应许，这是毫无问题的。神断不说谎，我如果真的照着圣经的步骤做了，我就晓得自己有永生。第二呢，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所说的。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二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思考，帮助我们得知自己有永生，因为圣灵为我们所做的见证。弟兄姐妹，神不但赐给我们永生，神更要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神的心意。他不要我们糊里糊涂的，他要我们清清楚楚明白自己有永生。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我们就晓得神必然按着他所应许的去行，神是言出必行的，我不用担心神不兑现他所说过的话。而且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许会有一时的疑惑，但是圣灵能给我们确据，他是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确知自己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是有永生的人。不但如此，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我们得着永生，我们的生活性情，我们的样式就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而且我们还关心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也关心他们得永生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确知自己有永生的思考方向。圣灵跟我们一生的关系就是这样息息相关，圣灵来要提醒我们神所说过的话，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可能会忘记，但是圣灵会做提醒的工作。我们要掌握的是真理，然后是相信顺服，最后才是个人的感觉。今天很多人呢是把感觉放在前面，结果忽略了神的真理，这是非常可惜的。求主帮助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好，今天的讲题今世的永生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每一个诚心相信并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生命必然会有所改变。虽然您可能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是根据圣经所言，您已经享有永生，您内心已经有了圣灵。只要您继续的追求学习，圣灵必然保守和引导您的生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